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87回。韩立几步走到了无头的尸体之前，向两个人身上的厨袋搜了出来，用神识查看了一下，心里的有点失望啊。虽然有那么两三件顶阶法器，但都是很普通的货色，对韩立来说呢，没什么大用。不过那个铜钱法器看起来倒是很少见的防御法器，韩立这样想着，就冲那恢复了原形的铜钱法器一招手，从地面上飞到了他的手上。他有些欣喜地欣赏了一下之后，就随手两颗小火球扔了出去，将两具尸体呢烧成了灰烬。然后他带着驱魂在附近的上空盘旋了一圈之后，人就飞天而去。这次他直奔那心如阴居住的小山飞去，他希望这个女人的住处够隐蔽，应该不会同样遭了毒手。两三个时辰之后，韩立飞到了心如阴居住的无名小山，一望此山上雾气依旧，一副完整无损的模样，韩立心里边太高兴了。想了想，不敢贸然的降下呀，而是在半山腰的高空处停了下来，然后从怀里边取出了一枚传音符，轻声说了几句话，就将它扔了下去。传音符所化的火光在下方的上空闪了几闪之后，就蓦然消失不见了。但同时啊，大股的雾气升起，转眼间将韩立的身影彻底的淹没在其内。韩立只觉眼前一花，四周到处都是百余丈高的参天大树，他呀就像蚂蚁一样的身处一片巨林之中，不禁心里一惊啊，身形却一动不动。但他知道接到传音符的心如音应该很快的就会将自己接进去的。果然片刻之后，四周的巨树如幻影般的重新化为了浓雾，接着对面的雾气一阵翻腾之后，露出了一个丈许高的通道出来。韩立毫不犹豫地催动神风舟和驱魂走了进去。通道非常长，韩立飞了六七十丈的距离才隐隐地看到了出口，精神不禁一振。可就在他离出口六七丈远的地方的时候，突然一声有些嘶哑的女子的声音传来了。韩前辈，你身后那人是何来历？你不应该带陌生人来此的。韩立听了这话赶紧解释，邢姑娘误会了，我身后的这个人呢，他不是活人，乃是在下炼化的一具假尸而已。姑娘用神识略查一下你就清楚了。韩立说完之后已自觉地停止了前进，而等说话的心如阴辨识了一下驱魂的僵尸身份，果然片刻之后，心如阴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是如阴误会了，韩前辈快请进吧。心如阴的声音里面呢有着歉意，但韩立洒然一笑，毫不在意的驱动神风舟飞出了通道。韩立刚一飞出，眼前一亮，以前曾来过一次的竹屋群出现在了眼前。在竹屋的前面则影影绰绰的站立着几名女子，正是那心如阴和其身边的俏丽丫鬟。只见二人一身的素白衣裳，心如阴还一副少妇的打扮，这一下子让韩立愣住了。魏王人心事给韩前辈见礼了。心如阴见到韩立出现，上前轻盈盈的施了一礼，只是他一脸憔悴的病容让韩立见了暗生狐疑啊。新姑娘不必多礼了。这个时候心如阴身后的小丫鬟也上前给韩立见礼，显然啊，心如阴没有想在这里就和韩立长谈的用意，他强笑着将韩立引进了一间比较大的竹屋。一进屋子，韩立心里就惊呆了呀，只见正对屋门的一张木桌上 摆放了一个漆黑的灵位，上面竟然书写着夫君齐云霄。在灵位前面还有一个小香炉，上面点燃着几根香烛，徐徐冒着青烟。看到这一幕，韩立怎么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齐如烟竟然已经身亡，这太让韩立意外了。于是震惊过后的他轻叹了一口气，主动上前从桌子上抽出了一束香烛，点燃后拜了两下，就轻插到炉中。新姑娘，到底出了什么事了？这话说了就长了，韩前辈，跟我到另一间屋内，我跟前辈好好讲一下。心如烟眼圈一红，有些软弱地说道。如今的心如烟呐，哪还有丝毫韩立记忆中的精明强干的模样啊，完全是一个让人怜惜的小女子。韩立见状只能默默地点点头。于是韩立在心如烟的带领下来到了隔壁的屋内坐下，小丫鬟则手脚麻利地给韩立沏了一壶茶。韩立轻抿了一口香茶，沉声地说道，没想到，真没想到啊，这几个月没见，齐道友就身遭不测，真是造化弄人呐。哎，对了，还不知道新姑娘和齐道友是何时结为的夫妻，在下若知道，一定事先送一份贺礼啊。听了这话，心如音露出了苦笑，还没有等他开口说话，他身后的俏丽丫鬟倒先替他回答了，前辈，我家小姐是在齐公子遇害后自愿过门给齐公子守寡的。这句话让韩立十分愕然，不禁朝心如音吃惊地望去。小梅说的不错，我的确是自愿给齐公子守寡的。心如音看到了韩立的目光充满了惊疑，缓缓地点头。这是妾身深受齐公子数次救命大恩，早就无以为报，若齐公子安然无恙，我迟早也会嫁给他的，现在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心如音伸出了一只洁白的玉腕，轻挽了一下额前的一绺秀发，镇定自如地说道。听到这里，韩立自然不好再说什么了。下面心如音就将齐云霄遇害的经过悠悠地给韩立讲起来。原来啊，韩立刚走的一段时间内，齐云霄和心如音真正的按照韩立的嘱咐，很小心的轻易不肯出门。但是两个月之后啊，心如音因为研究阵法急缺一种非常稀有的材料，就不得不打算去附近的坊市走一趟。结果此事无意中被齐云霄知道了，这位正一心追求心如音的痴情种子，自然一口将此事给揽了过去，就替心如音跑了一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上次韩立救心如音的时候跑掉的那些修士，竟然是元武国最大修仙家族之一的傅家，一下子有这么多嫡系子弟莫名的失踪了，那么傅家自然要彻底的追查此事。结果在附近游荡了一两个月的傅家修士，就碰上了一头冒出来的齐云霄。若是齐云霄心机够沉，阅历丰富，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倒也不是不能应付过这一关。但可惜的是啊，他实在是老实过头了，别人只问了几句相关的言语，他就惊慌了起来，这自然引起了傅家人的怀疑，顿时就要制住他，并将其带回去细查。齐云霄自然不肯束手就擒，结果倚仗身上的法器不错，硬生生的从几位傅家炼气期修仙者的手上逃了回来，并马上跑回了住处。哎呀，这样一来呢，齐云霄可就招惹了杀身之祸呀。傅家的修士不久就寻踪觅迹的追寻到了他的住处，结果被齐云霄的大阵一连杀伤了十几位修士之后，傅家惊怒之下竟然出动了一名结丹期的大高手， 结果经过半天的强攻，竟硬生生地砍掉了外面的大阵。可没想到的是，齐云霄见势不妙，又急忙在大阵后又布下了一个比较厉害的幻阵，竟出其不意地暂时困住了这位结丹期修士，而他呢，则趁着这个机会就逃之夭夭了。可是其他的富家修士当然不会就这样的把他放过的，结果呢，齐云霄虽然依仗残余的阵法逃出了对方的围杀，但那位掌柜的中仆却当场战死，他也是身负重伤，逃到了心如阴的住处就咽了气，而傅家却还茫然不知，仍然恼怒至极的到处搜查齐云霄啊，并且还在其住处专门留下人日夜监视着，这才引出来行里击杀那一老一少两位傅家修士的一幕。听完了心如阴的讲述之后，行里心里边有些黯然呐。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ps.com。
虽然他还谈不上和齐云霄是多么好的至交好友，但齐还真是一个蛮不错的人，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身亡，真是世事无常啊。韩前辈来到这里是为了那古传送阵之事吧？说完事情经过的心如阴忽然冷静至极地问道。这个事情不急。韩立脸上露出了尴尬之色呀，你这毕竟人家名义上的夫君刚死，现在实在不是询问此事的恰当时候。那传送阵我修复的差不多了，再给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完工。心如阴似乎看出了韩立的不好意思，就自顾自地说。真的？韩立精神一振呐，是真的，我不但会将传送阵彻底修复，而且还有两样东西要送给韩前辈。心如阴不动声色地说道，并立刻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两个玉匣放到了桌子上。这两个匣子，一个是我夫君的云霄心得和他收藏的炼器典籍，另一个则是我在阵法方面的所有心血和大量的阵法道书，我希望前辈能够收下这些东西。听到心如阴这么一说，韩立心中一凛，望了两只玉匣一眼之后，就盯着心如阴神色不变地问道，心姑娘，这是何意？为何要将这么珍贵至极的东西送给在下？有什么话如阴姑娘可以直接说吗？这些东西送给韩前辈，我只想要韩前辈一句承诺之言。心如阴丝毫不避讳韩立的目光，脸上露出了几分坚决之意。什么承诺？韩立虽然隐隐地猜到了对方的用意，但还是沉声问道。韩前辈若是有一天真能进入结丹期的话，我希望前辈能够帮助我们夫妇灭了傅家一族，彻底让傅家从元武国消失掉。心如阴的声音如同万年玄冰一样的寒冷，即使韩立听了也被他话里的恨意激得打了个冷战呐。韩立没有立刻答应或者说拒绝，而是紧皱双眉低头不语，其中的得失利弊，说句心里话，他还真是不愿意答应这个事，因为阵法和炼器之术对现在的他来说根本就是鸡肋一样的东西，除非结丹成功了，否则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来研究这些的，而且他也不愿平白招惹一个强大的修仙家族，更别说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我知道这个请求对韩前辈来说很过分，但如因实在没有别的办法。齐大哥之所以会死在傅家人手上，都是因为妾身引起的事端，若是此生不为我夫君报此仇，如因就是死后也无缘在九泉之下与其相见。韩立听到他说到这儿，双眉不禁一跳，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猛抬手 盯着辛如英的面容细看了起来。你的气色不对劲，让我把一下脉吧。韩立说了一句大出辛如英意外的话，但声音里边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口气。辛如英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犹豫了一下，还是听话的将一只玉腕递给了韩立。韩立不客气的将两根手指搭在了上面，然后一丝丝的灵气注入到他的身体中。你知不知道你的经脉全都萎缩了，照这样下去两年内就会丧命的。韩立抽出手冷冷说道。妾身自然知道，我的身体自己还不清楚吗？我的体质是龙阴之质，男体错生女儿身，强行修真的话，寿命经脉会渐渐错位萎缩，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侥幸至极。当初我费尽了心机找到的一份古方，自以为可以治愈此症，可是还是失败了，倒白白浪费了齐大哥替我寻来的许多灵药。小姐，辛如英背后的丫鬟不禁难过的叫出声来。没事的，小梅，可以早一点和齐大哥在下面见面，我还求之不得呢。看到这一幕，韩立的脸色柔和了下来，并且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有一些对他怜惜起来。但可惜呀，对辛如英这样的绝症，他同样的束手无策，也只能看着他以后香消玉殒。既然韩前辈知道此事，也应该明白如英为什么这么做了。虽然前辈现在只是筑基期的修士，但却是我和齐大哥认识的唯一有可能帮我们报仇的人。我不需要前辈发什么誓言，只要一个承诺而已，这样我才能安心的走掉。韩立单手使劲的揉了揉鼻子，大感左右为难呐。但医神想了想之后，忽然问道：齐道友也是修仙家族的人吧？难道齐家不会帮他报仇吗？齐家，哼，他们呀只是元武国普通的家族，又怎么敢得罪傅家？况且齐大哥还是齐家逐出门外的外系子弟，他们呀就更不会关心此事了。而我的一身所学则全部来自一位散修中的无名阵法大师，但是这位齐人已经逝世很久了。辛如英似乎明白韩立话里的意思，轻声地将齐云霄和自己的来历略微交代了一下。听到这里，韩立心里头黯然无语，看来他还真是此女唯一的选择呀。好的，我可以给齐姑娘一个承诺，不过我只会在能力足够的时候才会出手的，这个机会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的，你不后悔吗？这就够了，只要能给我个希望就可以了，妾身先多谢韩前辈了。辛如因听到韩立说答应了，不禁展眉一笑，顿时整个人都显得是娇艳无比。韩立被对方的艳容给震慑的一呆呀，但是随即摇了摇头，不客气的把袍袖往桌子上一扶，两个匣子马上消失的无影无踪，被他装进了储物袋中。既然要一个月才能修复那古传送阵，那我一个月以后再来打搅辛姑娘，那我告辞了。韩立起身不慌不忙地说道。趁此时间空隙，他还真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啊。妾身恭送前辈。辛如英没有多加挽留，恭敬地说道。于是韩立带着驱魂从小山上玉气飞出，这才往天星宗的访室飞驰而去。一天之后啊，他出现在了访室的附近，并随手从储物袋中找出来的斗篷遮住了面孔，这才带着驱魂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走在访室的街道上，韩立望着人来人往的众多修士，心里是惊讶至极呀。 坊市内来买卖交易的修士人数最起码是他上次来此地所见的数倍之多，而且人人都一副急匆匆的样子，里面还有不少坊市内罕见的筑基期修士。难道又要出什么乱子，这大家伙都来坊市买救命的武器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88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